那么十月包藏南扩这怎么情形呢？说尽管胎儿处在不近的胞胎里，但孩子要等待到成熟的时期他才会出来啊。那么通常经过十个月，在这十月包藏的时间内啊，胎儿的生活是很难受而不好过日子的。根据父亲说，在胎就如同在地面，所以称为胎浴。当孕妇用这种热辣的食物下肚的时候，胎儿所感受的就如同在八热地狱当中。当孕妇用冰冻的食物下肚的时候，胎儿的感受就好像在寒冰地狱一般。当这个孕妇将固体的食物吞下肚子的时候，胎儿的感受就好像在假山地狱一般。当孕妇在走路的时候，胎儿的感受就好像在被倒的地狱当中。当孕妇弯下腰的时候，胎儿的感受就好像在压山地狱当中一般。那么最初期的这个胚胎因为体积还比较小，在胎中所占的面积也小，所以有比较活动的余地。但是随着时间日子的增长，胚胎在母体之内就逐渐的成长，因为自身的体积增大，它所占的面积当然就一天一天的狭窄，所以活动就自然受到限制。所以胎儿在胎位当中他痛苦的情形，我们就不然由此可以想见的。这个就是所谓的分会重重，十月包藏难过，浓水道里一时倒下可怜。到了十月期满最后昏眠的时候，胎儿的整个身体它是头下足上的颠倒着，一直到呱呱堕地都是倒置而下的。以此看来，人出世的时候是十分可怜的，所以说是在龙水道里头一时倒下是可怜的。少爷何吃东西莫变，每一生命出世在这个人间，在年幼的时候什么事他也不晓得的，就是东西南北的方向也没办法辨认清楚，他往往以东为西，以南作北，这是通常的事。所以说少爷何吃东西莫变，少年的时候他一点知识也没有，东西的方位都不能够辨别。长而有色，贪欲偏生，一旦长大，到了长大生命成熟的时期，快到时成熟了，大约在十五六岁左右，知识开始启发，六根对着六尘互相接触的时候，心色就有所辨别，往往就会升起贪欲之心。在这个时候，也就是十二缘起当中的所谓的初缘爱。不论处对什么亲切，只要属于认为可爱的，对他就生起贪欲，而想取得这喜爱的东西。 所以在这个阶段，不论是少男少女，都开始爱好修饰，以期望取悦于异性，而且他的内心对异性爱慕之情逐渐的滋长，甚至对五欲的境界没有不升起贪求的。所以说长而有事，贪欲病神。因为贪欲心的升起，于是对客观外在的境界进一步就采取行动来获取取得，这个就是十二缘起当中的爱缘起。一经采取行动，就造作了业力，不论是善的是恶的，要为未来的生命奠定了原动力。所以造业开始在分位的缘起上来讲，就是所谓的取缘有，这个有也就是业的另外一个名称。那么以此这个业有，它就会召感未来的新生命。一般人大多有一种的错觉，以为出现在这世间来的生命，从生到死是要经过一段很漫长的人生历程，甚至感到悠悠的岁月，不知如何度过才好。殊不知生命是很短促的，所以诚如古人所说的啊，光阴如白驹过隙，白色的走得很快的马过这个窗有的洞隙一样的间隙一般的，哪里会有很久的生命呢？所以说须臾而老病相形，人出世之后，经过童年、少年、青年、壮年、中年的各个阶段，很快就迈入老年的阶段了。一入老年，疾病就跟着来，那时候体内的细胞组织已经呈现退化的现象，一切的新陈代谢机能已逐渐的衰退，所以各种的疾病就重生了。生命出现在这世间，不但是老病接踵而至，就是无常也是跟着就来的，所以呢跟着很快就来的，所以说迅速而无常又至。无常这里的无常就是死的另外一个名称。因为有情的生命体，不论是在什么地方，不论在什么时候，最后终究会被死神所毁坏的。正当死神到来的时候，纵然我们用非常迅速的这个脚步奔跑，或者用极大的势力、财物等等想要避免，都没办法逃避得了的。所以迅速而无常又至，烽火交天，神识已中溃乱。烽火交天就形容此时寒热相逼迫，互相逼迫，风跟火，这是四大当中的二大。它的性质虽然都是向上的，但是火是分化，有分化的功能，具有离心的功能，而风是轻动的，它具有变动的功能。佛是猛，佛猛还有风的鼓动互相的交天，所以 临死亡的人，面临死亡的人，平时如果没有相当佛法上的功夫，修持的功夫，必然就会有这个神色愚通溃乱的情形。意思就是说，显示在这个时候神智昏迷，心事混乱，没有办法保持得住自己这一念心，对于什么自然就模糊起来。所以说神识语中溃乱，金水气绝，皮肉之外干枯，同时由于风火交煎的影响，生命体内的精血就被煎熬得竭尽。那么金水既然竭尽，那么表面的皮肉当然也就自外看枯了，不会再像生前那样的光泽滋润。所以有些了本来很胖的人，在生的时候很胖的人，到他死的时候却变成骨瘦如柴的。也有人本来很高的，到死的时候缩小这个高度都缩小了。无一毛而被不被争篡，有一窍而贴从刀割。还有人正当面临命中的时候，因为四大分离，他的痛苦实在是不堪言状的。勉强的说这个时候他的生命体上没有一根毛孔，不感到就好像被针钻一样的难受。所以说无一毛而不被针钻，有一窍而贴从刀割。同时人的生命体上是有很多窍穴的，如同头面的七孔，或者身上的九孔，乃至体内的骨骼相接的地侧，都是窍穴。可是正当命中的时候，就会感到全身的窍穴没有一窍不是被这个刀割一样的难受。所以说有一窍而贴从刀割，那么针钻刀割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忍受的。龟子讲盆，其脱壳为游弋，绳子欲射，其躯体也必然。再举个比喻吧，就以乌龟脱壳做个比喻，来跟人死绳子离体做一个比较。说了如果将乌龟放在热锅里头烹煮，当它煮食的时候，龟壳就脱落了所以说龟壳在煮熟的时候才能脱落，但是它还是比较容易的。所以说龟子讲盘其脱壳也犹豫，可是如果一个人死的时候神社里去我们的躯壳，比乌龟脱壳更加困难。所以说神者欲射，神就是指我们的四神，也就是指第八世，我们想要射落。因为第八世在我们人入胎的时候它是最出来的，当人命中的时候第八阿赖耶识是最后离开身体的。而在第八世将你位列是濒临死亡的边缘的人，他是极其痛苦的，他痛苦的程度远胜于乌龟的脱壳。所以神之欲射，其躯体也必然。 好，时间已到，我们就先说到这个地方。好，向下文昌，复以来日，回向。